越南语的你好叫做
新早，
印尼语的你好叫做
阿巴嘎贝，
柬埔寨的你好你一定知道叫做
Sosley。
姐妹电台第一个用东南亚各国语言录制的跨文化节目来咯。
想认识东南亚的风俗民情吗？你知道越南十二生肖里有猫没有兔子吗？
你知道很多中文歌曲其实跟东南亚很有关系吗？
每周日早上八点，周六周日晚上九点，欢迎跟我们一起
Hello， 听见东南亚。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Hello 听见东南亚
阿巴嘎巴
阿西亚登嘎达，
我是小魔女梁琼丹，
我是黄赛因嘎伊达
阿巴嘎巴嘎伊达
嘎巴巴伊。
今天呢，赛因姐呢要带我们在荷兰遇见印尼，而且也会跟台湾相遇哦。为什么呢？因为嘎伊达以前在节目跟我说在荷兰会遇见很多印尼人
啊，对，印尼去工作的还是去读书的都有。
而且啊，就是上一次我们两个跟金钟奖擦肩而过的时候，为了要安慰我，嘎伊达就说他要带我去荷兰玩。
咋办？可不可以再往外国讲啊？
荷兰跟印尼之间呢，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缘分？荷兰殖民印尼350年嘛，对不对？但是呢，印尼朋友还是对于荷兰特别的情感
啊，可能是一代传过一代吧。然后就是有一些文化嘛，像点心啊，什么东西啊，他们以前做过的，我们就是会把它写下来，这样就是一代传一代这样。
为了要验证嘎伊达跟我讲的对不对，荷兰世界里面的印尼，或者是荷兰跟印尼相遇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形呢？好，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找了一位呢曾经留学过荷兰的台湾人来见证一下嘛。我们没去过吗？
没有去过。
对，好好来聊一下。好，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的来宾，曾经留学过荷兰的台湾人，而且呢也是一位社会观察家。
对，
对于台湾或者是国际社会也有他非常深刻的见解，而且什么都可以聊。不知道今天嘎伊达会跟他聊什么，
可能会从子宫聊到外太空。
好，我们来欢迎今天的来宾呢，是在荷兰莱顿大学留学的陈义琪，他也是激进党的创党的党主席。那我们来欢迎义琪咯。
哎呀，欢迎！
谢谢两位主持人，还有让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那个陈义琪，我是目前是那个台湾激进的不分区的立法委员的参选人。
刚才我讲到他是台湾激进党不分区的参选人嘛？我先讲哦，我们在邀请他之前，我不知道他是不分区的
候选人，我不知道啊，所以我刚才问你说你是海选海线，
不过这个可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不分区的立法委员的候选人，
其实不分区的是台湾都是我们的区。其实台湾呢，这个明年1月13号，因为咱是民主的社会，所以咱一定会面临定期改选，因为选举是咱的民主的表现嘛。那明年的1月13号，有很多人其实不知道，咱每年有三张票。第一张票呢是咱的选总统，第二张票就是你所在地区迄个立委的候选人，这个选票。第三张票其实就是投政党，按照政党得票的比率来选出分配，按照他们名单分配不分区的立法委员。意思就是咱的国会内底有区域的立委甲不分区的立委，两种的不同款的立委。如果用美国的那个形式来说的话，我们的区域立委像是众议院，不分区像是参议院的这个概念，你可以这样去做连接。那区域的立委其实它最主要的功能，在地的民众的心声跟需求在国会里面，国会殿堂里头反映。但是不分区的意思就是，其实是用一些政策专家的意见，用政策的方式来服务全台湾的人，因为我们的政策一定是一体适用嘛，当前台湾国家需要的一些很重要的政策，不分区其实也不用像区域立委去做服务，所以他就可以国会里面用政策的方式来服务全台湾的人，所以在我看来他是用制度跟政策去服务全台湾的人，不分区的角色。
接近大选的时候，其实很多的朋友没有意识到手上是有三张学票的。
是，很多人不知道，我刚去大学演讲的时候，好多大学生不知道，我吓了一跳。
嗯，
他们不知道我们有第三张的这个选票，就是叫做政党票。好，然后过了5%之后，你马上就这个政党就会分到两个席位的不分区的立法委员。
哦，
嘿，他们不太知道这个状况。
嗯，
这是倒是令我蛮讶异的哦。
好，等一下我们可以多来聊一下，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来关心政治。不过呢，我们今天要从荷兰遇见印尼。好，很多人会对疫情比较好奇啦。如果要去留学，大部分的朋友一定是选一些美国啊、英国啊、日本啊。
一开始我也是觉得好奇，就是说为什么你会选择荷兰
？OK，嗯，其实是安尼的是，因为台湾太侪人拢去美国跟英国。那上面去美国和英国通常就要去争取他的奖学金奖学金，
对对对，
否则他的学费很贵的嘛。
对对对，
那因为太多人去英国和美国，我的个性比较不一样的是，很多人走的路我就觉得他去就好，我就走另外一条路，所以我就一直想要去欧陆欧洲大陆，去那里留学。但是就遇到一个问题，如果我去欧陆的话，去德国和法国，那这可能就要先学他的语言。我后来发现说，哎，荷兰呢，他们是用英文的比赛啊，哎，因为荷兰人的那个语言能力很好，他们一个人可能会5-6种的语言弄一下，好，哦，因为一个小国，跟贸易立国，所以哈，哦，因为国际观跟因为语言能力，阿里也刚刚讲，哎，因为心态就开放哎，啊，所以我就想讲，哎，安尼袂歹，我呢，我的立志想要来荷兰，啊，迄时阵台湾人去荷兰吼。哦，
哎，
我们算是很早，好几天啊，那个对啊，足少诶。啊，多好，我拄到一个荷兰来莱顿大学教授，啊，来台湾这天也调查，那刚好就也蛮特别，我就认识了他。
嗯，
然后他发现我也很有趣，然后就鼓励我说，好，可以来申请荷兰，也还蛮幸运的，申请我们学校的一个博士生的研究员的职位，博士生训练中的博士生的研究员。哎，这个概念有一点像是，我是要拿工作证去荷兰。
哦，
那阿丹西沃的是也博士生啊，那博士生研究员，训练中的研究员啊，
嗯，
全球几百个好，哦，来竞争，开始开放那一年只开放6个，嗯，那刚好很 lucky 啊，做幸运呢，我去争取到，所以我就拿工作证去荷兰工作。
哦，
啊，其实就去读册啊，呢，读册就是我的工作。
而且还有薪水
哟，啊，我的学校的职员呐，
哎，所以那嘛是一个缘分啦，
哦，对啊，啊，你熟悉我这个老师，这个教授，啊，我刚刚嘛真特别，嘿，啊，所以就圆了我去荷兰的梦。
一起之前读的是劳工研究所，对不对？
对。
而且后来你去荷兰之前，你从事的都是跟劳工人权是有关系的，嗯，也曾经到中国啊，到这个香港去做田野调查哦。对了，他的那个广东话讲得非常的好，听说被香港人认证，是不是？
啊，识讲啊，识讲识听啊，
好厉害啊，
好犀利，
好犀利，好犀利，对对对。那你到荷兰去读什么？
哦，我呢学校讲趣味哦，因为我去荷兰呢莱顿哦，莱顿是呢皇家大学，
嗯嗯，
所以以前因皇室的遐吼拢是读荷兰的皇家大学，嗯，啊，我好讲趣味是因为荷兰是新教嘛。好，
嗯，
啊，这个比利时是天主教，啊，以前的大学欧陆的大学其实大部分都是神学，啊，因为荷兰人呢，我们那里是差不多1575年立校，
嗯，
就是那时候大部分呢荷兰人都是去鲁文比利时读鲁文大学天主教的神学院，
嗯，
但是后来呢，那个天主教的神学院呢，因为哦，荷兰人独立，所以就没办法去读一个新教。莱顿呢，遐，因为他们有一个，在从西班牙独立的过程，我觉得哇，那个整个。被西班牙人包围，你知道吗？啊，因为那时候亲王叫做威廉治 Orange，哦，叫做威廉治亲王，哦，守城以莱顿一年了，没有被打下来，很可怜哦。最后解救莱顿的时候，那个奥伦治亲王给他两个，哦，威廉奥伦治亲王给他两个选项，第一个永久免税。哦，荷兰人是做务实的呀，做爱钱的呀。
这个因
啊，但是呢，因在地人竟然不是算永久免税，算第二项，因为成立一间大学，
嗯，
就是莱顿大学，
嗯，
啊，所以就成立了莱顿大学，啊，所以呢，莱顿大学一开始因为不偌久，1575年立校了，到1601，一楼一个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 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了，哎，接来伊就来到咱东亚，啊，那东南亚的印尼，东亚的咱台湾，吼，佛摩萨建立贸易据点，就开始开启了荷兰的这个哈大航海，甚至伊的这个殖民，所以伊就来殖民掉印尼。
对
啊，所以阮学校其实拢是殖民官的训练学校。
哦，殖民官训练学校，
所以我认为应该早期去派去殖民印尼的拢是阮来。
来对你的学长，
对啊，所以你看咱学长，阮学长吼。都是派来咱家，包括新港文书啊，啊遐迄个牧师啊啥，迄拢是阮学长嘞，嘿，阮来等下学长派来，所以其实是阮学长来殖民家了，对吧？他应该嘛是殖民印尼啊。
你喺印尼吼，荷兰人来殖民印尼，比日本温和多了
啊哈。
因吼袂讲吼，甲你抬掉啊是啥物啊？
是
做生意啊，啊是啊。团家嘛，
对啊，团家，
就是安尼，
是，
就是买啊，就是有日本来的时阵就较残忍，
是，你讲个真吼，我来想到，其实，我那时阵去荷兰的时候，我拢要跟荷兰人攀关系嘛，吼，讲，你用搞阮殖民呢，因听无呢，后来我才讲，不啦，我只是去福尔摩沙建立一个，一个叫英语叫 Trading Center 贸易中心啦，我去做生意啦。我
讲英殖民，
他殖民这个不是贸易。
他说你给我扣这么大的帽子，
他
不承认。
在印尼以前，我不是分享过我们每一个8月17号哦。
外省印呢？
这这么巧啊，这么巧，
我们的独立嘛，我们印尼独立是8月17嘛。前后会播放荷兰殖民印尼怎么样怎样后来就是因为我们的教堂大部分都是荷兰、意大利啊、英国啊捐钱去盖的，
是。
然后有一次哈，印度足独揽，足生
气啊！足生气啊！
刚好你未使常常包只吼囡仔看。跟囡仔洗脑，因为阮印尼的人吼，就应该很爱国家，就是因为这样来的。然后伊就是做俩工的，而且卖都无啊，已经过代志，卖过报啊。
是
印尼就是10月30号，就是共产党大屠杀我们的军人。但这个两部戏一定会播给小孩子看。
OK，
刚讲到荷兰殖民印尼的方式，它其实跟过去日本殖民我们也不一样，因为。荷兰殖民印尼比较采取经济掠夺嘛，所以他们才会觉得说我只是去建立 trading center。
赶
快啦，印尼嘛是
啊，伊嘛给印尼播一个香料啊。
对啊，但是我头头未讲了的是，因为伊是殖民官训练学校，所以你头头问我读啥物对不对？我去我嘛是咧做大迄个文化上的迄个震惊。伊讲哦，因为早期这殖民官训练学校传统留下来，虽然我是念的其实是政治经济学，但是我就被归类在所谓的文学院底下的非西方研究中心，不是西方研究的那个，他说他把它当作文学院，Faculty of Arts 文学院。你们想要后来他怎样讲？哎呦，在他们殖民西方殖民主人的眼中，这个都他们的政治学、那些社会科学都不是科学，都是文学，都是不科学的啦。你讲，所以我们隶属于文学院，所以我当时我也大概解释说，我其实是读社会科学，这即个迄个政治经济学，但是因为我这是台湾的战后的政治经济变迁，治理变迁啊，但是伊就把它归类在我的非西方研究中心，然后隶属于文学院底下，所以我有这个印尼的同学跟朋友，因为这印尼研究嘛，其实也是属于一家当然他还有另外一个 project 是那个伊斯兰相关的那个研究，研究中心那个不一样，
所以在他们的眼中我们是不是
因为我们这个政治学社会学都没有科学在他们眼中对
很特别的这个。
如果你读社会学系你研究的就是西方社会政治学系也是基本上是这几年有变啦但早期是这样很有趣
很有趣
殖民官看到的东西
所以他们的角度跟我们的角度不一样
不一样他认为我们没有科学嘛比较前现代嘛加粗鄙的对啊这是他们的传统当然他们心态上不会只是说从这个学科的归类还保留下来你就可以看到过去的那个影子
对殖民官的思想好等一下呢我们要继续跟着疫情呢来了解他在荷兰所遇见的印尼当然他也有很多的印尼同学啦还有他观察到什么样深刻的事情呢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的
Hello
听见东南亚
爱自己一点，姐妹电台 FM105.7。
继续回到的节目是Hello， 听见东南亚。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是曾经到荷兰留学的陈义琦，他也是激进党的创党党主席。那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跟义琦在荷兰遇见印尼喽。义琦曾经留学在我们荷兰的殖民官学校，
是，
其实后来有做了一些调整。
当然，当然，当然，因为越来越现代化，所以他早期我们去的时候，其实还保留着那个整个殖民的那种整个划分，所以我们就被归类为那个所谓的非西方研究中心啊，所以我其实就遇到蛮多印尼的同学，因为印尼研究也很出名，在我们学校也是世界都是三大知名的中心之一哦。做触别的代志是，我读起的时候，荷兰吼要找厝够困难。我终于找到一个，我第一道其实不是先去读册，我是先去一个 NGO 实习。啊，我先去实习的时候，确定我就讲荷兰的是我要去的所在嘛。啊，我去的时候，那时阵找厝第一道做触别的经验，一个印尼学生雄雄要搬登去到印尼，伊可能处理有代志，所以就要马上离开荷兰。原本伊讲要工作半年，啊，结果可能剩三个月，好，啊，结果伊就要走啊，啊，所以厝头家就生气的哦。荷兰的厝头家是一个女性的图书馆馆员，印尼的同学哈，介绍我去的时候去接这个厝，哈，阿公继续和我住，安尼就对得起伊的厝头家，但是伊的关系哦，阮厝头家。跟这个印尼的同学吼，的关系吼，会使讲非常的剑拔弩张，一直啊指责啦。啊，我一开始讲不会吧，这个已经哦，这个前殖民主人对殖民地的人呢，安尼是殖民关系以荷兰延续吗？我惊到你咋？所以我对阮荷兰的厝头家、图书馆馆员的厝头家，我就紧张的。我惊讲哦，敢会伊嘛殖民过阮？哎，搞我咧骂了对，我就紧张的哦。结果后来我讲唔是误解，因为吼。我一到三个月储水给浇了吼，吼、对我足好诶。第二呢，你要想啦，因为哦钱客的啊嘛，表示三个月无问题啊吼，伊免更去找迄、那个吼、哦、人来租厝啊。第二呢，后来伊嘛对我袂歹，啊，迄、那个关系嘛保持了袂歹。我甲查讲，印尼的朋友甲这个头客关系是安那，是文化冲突
哦。
因为荷兰吼伊纬度较高，所以较寒嘛。印尼咱的这个伊斯兰穆斯林，伊拢有斋戒嘛？
对，
多迄时阵多斋戒月来，伊的日头出来进前，你也使食物件，但日头出来了，你规工袂使食物件。但是荷兰的天气足寒，所以迄无食物件是、哇，迄艰苦喏、所以伊就爱蹑手蹑脚吼，伊日头要出来进前，甲物件食食。我知影印尼的同学因甲咱无共款，因为咱台湾人吼，因为可能我啦经过日本、经过啥货吼，啊个即个美国引进着即个面包啊啥货，早顿啊食胖，唯一整个会使豆浆啦、吼馒头，反正咱的饮食较杂食。但是印尼的朋友吼，因为伊也无食饭，伊也感觉身体拢软起了。
印尼很重饭，对不对？
对，就米饭。所以伊就爱透早呢，凌晨的时候就爱去蹑手蹑脚，以迄个灶卡就爱开始煮饭，乒乒乓乓。啊，阮厝头家八点就爱上班，哎，阮厝头家房间嘛是一楼，灶卡嘛是一楼，所以伊拢爱吵架，伊无法度安心入睡，爱工课精神就歹。所以我一开始以为讲，这是不是前殖民主人甲迄、那个甲这个殖民地这后这个关系继续延续？后来发现我误解了，不是，就是因为这个文化。上的冲突、宗教文化啊，个导致生活习惯上的这个作息的落差，得地的这冤家。哎、我去了，因为咱都无斋戒嘛、所以我都无这问题。啊，我嘛无讲一定爱食饭安尼的对啊。所以后来的关系有所改善。害我吓了一跳，说：“哎呀，台湾也是被殖民的地方，会不会我们也会被来用殖民地的主人来骂我们这样？”就肯定
会。所以其实是因为文化差异造成的一个误会，对不对？对，对于宗教理解一个地区的生活。我的那个习惯，
所以其实哈，以海外留学，尤其以欧陆的这些国家，像荷兰这些留学，它其实教会了我很多。因为我们迄个西国家啊，荷兰人其实嘛，他 open minded 的心胸心态较开放，因为语言能力也都很好，因为小国要做生意嘛。然后他的族群伊嘛是一个多元文化主义的社会，所以你也发觉讲，迄个社会内底无同款的这个族群的人哈，在荷兰哦，他们都可以很彼此尊重的相处。你会觉得为什么有这样的？ 的一个现代的这种国家，如果我们的国家的想象跟愿景长成这样，我会觉得我们是一个真的是文明又进一步了，
差不多要像荷兰一样。
对，我们就是要往那个方向
去走。我们多元化，现在很多国家的。
是是是是，啊，所以我们要怎么让大家可以互相，哦，啊，都往这个共同体里面，啊，共同为这个共同体来，哦，付出。荷兰就是这个概念。
嗯。
哎，当然它是很趣味，有一个叫多元文化主义的传统，欸，啊，这是为早期他们的宗教来的。
嗯。
他们的宗教就是因为他们有新教跟天主教的这个纷争，欸，啊，所以后来为新教天主教的这个纷争下来了，啊，要怎么和平相处。啊，你知道那不一定呢，因为你的荷兰的隔壁国家比利时就不一样了，比利时是怎样，你知道南边说法语的，北边说荷语的，因为是大概是像一间台湾也要分的，鲁文大学有分荷语区跟法语区的，台湾也要分的，
很小哦，
很小哦，所以你知道，而且很有趣，他们的国会，内阁，他们是内阁制嘛，国会算出来了，对不对，更不爱都吹出总理，因为你也不服我，我也不服你，你知道？嘿，啊，但处别代志讲，因遐内阁制对不对？哦，比利时啥呢？哈，好，啊，那玩家这个地步有差不多一年多，将近两年都没有总理，
嗯，
国家公没分裂，
嗯，
后来我才发现，因为因有比利时国王，
比利时
啊，所以我头都来讲来讲，其实，前一阵子台湾有一挂政治人物讨论内阁制还是总统制，其实台湾人都忽视一件事情，内阁制，因为台湾有身份认同错乱的问题嘛，哈，那第一个，第二个部分呢，内阁制的国家其实会蛮分散跟分裂的，所以通常要有皇室。比如说日本内阁制就有一个日本皇室，好，啊，英国内阁制嘛有皇室，荷兰嘛是内阁制嘛是皇室，皇室代表着国家的象征，那内阁制就代表着政府，所以其实台湾如果我们没有总统来做一个那个皇室的象征，或作为所谓的凝结国家的一个共同体的象征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分裂了，而且很容易被分化了，所以台湾其实不适合完全的内阁制，你要为这个历史条件来看的话，应该是这样，啊，因为台湾都是政治人物有人说，啊，我们不认真讨论，啊，也不知道人的内阁制怎样运作，我们可以强化国会的内阁制色彩，但是我们没法度完全的像他们做的那个内阁制，如果我们多一点国际观的话，我们会很清楚知道台湾的政治人物有什么人有乌乱讲啊，什么好事啊，什么给我们欺骗的，我们就会容易去鉴别出来，啊，所以我这次都是在荷兰自然而然看到了，其实也没有刻意去读他们的社会运作这样，那你就自然而然好像有他的道理，你就知道了。
讲到荷兰，除了美景，比如说郁金香之外，还会想到什么呢？
还有那小村庄有没有，用那个一些船，啊，
运河吗？
运河，
对他们运河，因为是低地国，
就是我们就是划船这样子，哦，超漂亮。
你知道，因为运河旁边，对不对？因为我们台湾学生哦，去那时我们最喜欢的是运河旁边有很多酒吧。那很多酒吧对不对，啊，我们当然就会在旁边喝酒，那风景很漂亮，啊，嘛就舒服的嘛，哦，风车运河的，啊，所以我们就开始想说，荷兰人看起来很笨蛋的啊，我们台湾人那么骨力，为什么人那么好命，我们就没人那么好命了，对，我们就会想说为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
其实我们是在问说为什么，
为什么
明明我们比别人更打拼，是要比别人更打拼命，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是因为这个不甘心，所以其实后来我回到台湾会就是说离开学术，然后参与台湾的政治，其实跟这一份有关，说为什么我不相信，明明我们很聪明的呀，我们台湾人也很轻轻打拼的呀，我们应该值得更好的台湾跟未来，像荷兰一样，因为我们那里有一句话，后来我们都在说一句话，说这里不是天堂，但是离天堂比较近，
对，
那这个典故其实也是跟一个荷兰同学有关系，我有一个学长他是做一个伊斯兰宗教的这个研究，还有一个同学叫做穆吉，啊，那个穆吉呢是印尼人，啊，真趣味，一到我的小就去那个荷兰，我学校旁边有一个全世界最漂亮的郁金香花园，一个 Kukenhof， 那个郁金香花园吼，可以说是700多万棵那一种，那个郁金香，五颜六色，然后很漂亮，做得很漂亮，啊，一年只开放不到2个月的时间，差不多3月下旬到5月底，安内，那全世界游客都会去。有一次我就跟我学长跟这个木吉去的时候，这个木吉这个同学他踏进去的那一刻，他讲了一句话，哇，如果有天堂，这里应该就是天堂，啊，我就跟我的学长另外一个叫汤马斯开玩笑说，汤马斯 原来可兰经来的伊斯兰宗教可兰经来的天堂长这样，那我也要，我差一点改信伊斯兰，因为 我想要这样天堂，开玩笑，开玩笑。
刚才讲他其实本来应该会投入教职的，因为念到博士的嘛，对不对？
论文都快写完了，二修要审密了，
结果最后我们经常是在电视上看到一起。我有注意到一起在荷兰的时期有写了很多的一些著作，当然他投入了公民运动，很多著作其实都是你在荷兰重新看台湾，对不对？
对，
应该说在异乡啊，特别会有很多的感触。
很简单，那个简
很复杂，
就黑人民间就是就跟那个讲，其实我们台湾值得更好。然后我们有一种国家，只要政治制度做好了，这个好相对好的政治制度，就可以产生一个更好的社会制度跟社会政策。那人是不是可以活得更人性一点？因为在荷兰，你会发现荷兰人哦，真的很特别哦。欧陆里面荷兰人是那一种走在路上嘴角会自动微扬15度的，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包括我回来创了一个政党嘛，台湾激进写党纲的时候，第三个主要的党纲就是要打造一个让台湾人可以嘴角自动微扬15度的社会，那一份幸福是我们应该要有的。就是学荷兰，我举个例子，因为我去中国做田野调查，那我随时要很提防，因为我怕有人会抢或偷或什么。
对，当然啦，我们跟你一样啊。
对，我那在荷兰你知道吗，荷兰是这样的，说你看到你是异乡外国人在那里拍照，他会过来说，哎，我帮你拍好了，你可以站在那里我帮你拍。那时候还不流行自拍嘛，所以我就帮你拍啊，你不用担忧你的那个东西就被抢走。
不会，
在荷兰其实
跟法国不一样，
跟法国完全不一样，所以荷兰是一个很安心，让人很安心的一个国家。所以你也刚刚讲，为什么有一种人活得很从容？我再讲一个小例子，用那种人性的国家，欧盟了嘛，所以很多人跑来跑去，然后呢，那个治安当然会稍微在车站大车站会变得不一样，因为就变得差一点。
对，比较
有一次我们从比利时坐火车回来，我跟一个好朋友那个好朋友就是黑熊学院的共同创办人何成辉，那他算是我的学弟，那时候他也想要到荷兰念书，他在德国念书，因为我那一天太累，我们去开一个会，坐回来我太累了，我把我的包包在火车站的时候我是用手火车上抱在我的胸口，可是我忘了提醒他，你在火车站的时候要抱在，尤其大车站要抱在胸口，因为现在欧盟事实上就是一体的嘛，所以大家要跑来跑去，你也不知道哪里跑来这些，他就放在那个整个行李架上，结果到鹿特丹的时候不见了，他就很慌张，我就跟他赶快下去在铁路的那个警察局那边火车站的警察局报案。那因为我的那个何成威他就很紧张，做笔录的时候，在问口供笔录的时候就一直在抖，然后写东西一直在抖，因为很紧张嘛。啊，完蛋了，我的护照我的什么在里面怎么办？结果你知道笔录做完之后，荷兰的警察他问一件事情，他说你需不需要我们帮你提供心理医生？
心理医生呢、欸？
意思是什么，丽莎？因为你遇到了一个突如其来的冲击，受伤了，恐慌了，需要的话帮你叫心理医生，然后让你可以安顿、平静下来。
对，他怕我们在他的国家受到。
你会发现什么叫做人性？
对，
有一种人活得真的比较像人。他讲出来的时候，我那时候眼泪真的差一点流下来，说如果有一种国家有一种社会可以这样，
叫做天堂的话，
对，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这样？所以我一直觉得台湾值得拥有，
这个也是一个国家的指标嘛，对不对？
素质，
就像赛英刚来到我们台湾的时候，感受到那个台湾那个素质，影响你说为什么回到了台湾，甚至是在荷兰的时候，你想要带大家，台湾其实某种程度已经是天堂了，但是应该值得更好的生活。
是。
好，等一下我们要跟着疫情呢继续呢从荷兰再回来看台湾，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的
Hello 听见东南亚。
时时刻刻听姊妹，分分秒秒拢打心，姊妹电台调频105.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Hello 听见东南亚
阿巴嘎巴
阿西亚登嘎啦。
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的来宾，曾经留学过荷兰的台湾人，而且呢也是一位社会观察家。
大家好，我是陈以琦。
台湾在你留学的时候，其实刚我们的政权不断的在转换嘛，
对，
好，所以你在远方在看台湾的时候，有没有特别的感触？
哦，其实回到台湾之后，我觉得台湾有一个危机。那台湾人活在这个容器里面，其实我们比较看不到都会感受到外靠哎那个变化。我们在欧洲的时候重新看待台湾的时候，台湾呈现危机，为什么你知道吗？
怎么说？
中国的崛起啊，中共的崛起其实很早。我们在荷兰的时候2006年，我讲一个小故事哦。问你一下学术哦，那是大学嘛。啊，我们学校汉学院中国研究中心的开一个，它有一个那个国际研讨会，啊，那个研讨会 seminar 里面其实的报告就是这个中国的宗教。其中有一个人报告中国的法轮功。一个学者报告中国法轮功，中国的大使馆召来了，说你这篇不能报道。所以我要说的，其实那个时候就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1年了，它的经济事实上是大崛起的，那大崛起的过程里面，你会发现说它的那个民族自信也崛起，但是它的民族自信带着很多那个尤其看到对咱台湾的迄个欺凌上对下，爱对人的迄个态度就无好，伊并唔是文明的崛起，伊是过去我拢同欺负，真敢那被人欺负，等下迄个阿爸。所以你会发现说，其实我们在那里看到的中国的崛起，我们其实就已经知道，也扩张主义诶，迄个心态开始浮现。但是那时候台湾社会全部没有意识到这个危机，而且会
到现在也是啊，
对，所以他们会觉得说，哎，跟中国来做经济上好，然后经济的接轨等等，那时候马英九任内就会觉得那是一个正向的。但是当你海外看到中国是这样的那个态度的时候，你会刚刚说不行，这未来一定是很大的危机，尤其你的经济的自主性或依赖是依赖在他的身上的时候，你接下来一定会被他给这种心态的人勒索。果不其然，后来伊的熊安呢不断的欺凌跟霸凌台湾。比如说蔡英文那时候刚当选之后，他就故意把所有的中国观光客也断掉。然后这几年我们才发现说，哇，澳大利亚，因为你对不对说要调查武汉肺炎的起源，所以他就给你禁止红酒龙虾，等于是贸易都成为他的要挟勒索对方的这个武器。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当时候我们的感觉是对的，因为我们知道他那个心态一定会导致于未来，因为他会觉得大家都对不起他嘛，他跟我们欺负，所以已经被退回来，然后就觉得这真的会对台湾是危机。那这几年还好，国际上有重新认识到那个，那但比较可惜的是，台湾不知道是不是长期我们跟国际比较不
脱钩啊，
脱钩啊，是怎样，所以我们比较不了解到国际怎么去重新看待中国。嘿，这个是很大的问题。我举个例子随便讲啊，这个其实都是国际观对台湾真的很重要。虽然我们的国际交往没办法跟这正式的、被承认的国家，所以国际交往都受到中共的限缩，但是我们的心态上面其实应该也是有国际观啊。他阻止你去交往，但是他没有办法封锁你的心态跟想法。如果你有的话，其实你就会知道说，诶，这好奇怪哦。比如说好像最近南五一瓜总统候选人跟上面九大工商团体就在谈说台湾跟中国经济关系，那有些人都说爱重启服贸啦，重启货贸，但是你不知道当我们的总统候选人讲说要重启服贸跟中国的服贸跟中国的货贸的时候，这个时刻美国他们刚通过一个东西，他们就是提出供应链的弹性化跟供应链的韧性，意思就是他们要去掉供应链上的风险，意思就是去掉红色供应链。国际上这个潮流是这样，但是我们怎么总统候选人在说到中国的那个供应链啊，我们过去主要都是替人家做供应链啊，我们的下订单的厂商都是欧美啊，又不是中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怎么会跟国际潮流背道而驰？同一个时间发生的事情，但台湾人不觉得这是有问题的，就觉得蛮难过的。说我当时候去小国留学的时候，其实很欢喜的这个事情是小国荷兰小国，可是 心态很国际，
很国际的。
所以我跟人开讲的时阵，对不对？我有做这代志，其实拢是开讲去荷兰的。因为后来我有做这朋友跟我讲，哎、欸，恁留学荷兰的，好像防守范围，就你们好像懂蛮多的。
哦，对耶。
啊，我有讲，不是啦，阿龙，我拢从同学身上学来的、
啊。
我跟同学聊天的学来啊、嗯嗯，我有一次哦，跟一个、好像是孟加拉，
哦，
孟加拉的政治也是很动乱、嗯、啊，他是一个反对党的一个第二把交椅哦，那时候、嗯、哦，然后他也是去我们那里留学，然后他就跟我讲了那个东南亚海啸之后的故事，
哎，
当时候有一个东南亚两千多年的时候有东南亚，嘿，印尼龙马乌马吼，
普吉岛啊。
嘿啊，黑龙江严重啊！哎，黑哦，东南亚海啸了，这些国际的 NGO 非政府组织、人权团体有帮忙
啊、
哦。对啊，孟加拉就建了蛮多他们的那一种那个临时居住的地方，然后就要把灾民迁进去，结果隔天灾民又搬出去了。一共为什么？一共你要知道，你只帮他这个外国人来了之后，只帮他建这些东西，可是他的经济生活并不在这里啊。
嗯，对啊、
他就回宁愿去。住在灾区里面的那个，哎啊，这个伊就会跟他讲讲，这个外国人是善心是很好，可是他没有考虑到我们的现实的经济社会在地的文化条件等等之类的。
嗯、
好，类似这些交谈的过程来，对，他都不断在提醒我一件事情：首先要去聆听别人，然后了解他，就有他者关怀，了解他是在什么条件之下。然后我那时候才知道说，对吼。当我很清楚掌握我自己什么条件，然后我也去学习了解别人是在什么条件之下，诶，这样不是会有开始有所谓你我之间的差别跟认识跟体贴吗？这其实就是所谓的从人际之间，我们有人际观点，其实就是有国际观点，
嗯，
就是这个东西，你我之间的差别，但是彼此尊重，然后他者关怀，这就是国际观最后很重要那一点，
没有错。哎，我们常常讲说，这种台湾要有国际观，国际观不是你出国很多次就叫有国际观。
是
是哦、
哎，我们生活的旁边的人哈，或者是我们怎么样对待来自不同地方的这个朋友，如何跟他们相处，跟我们自己相处，这个也是一种国际观。
是，
哎、然后我们会看到是我们自己的国家跟别人的国家不一样的地方，
是
这样子。
接下来呢，就很有趣，然后就学会了彼此的欣赏，跟尊重。
嗯，很多的朋友可能从政治的领域当中认识一期，或者从电视上面认识一期，可是我是跟听众朋友一起认识一期，或者从书上面认识一期的时候，我就发现，诶，这个留学荷兰的台湾人，诶，他看到的视角不太一样，让我觉得非常的佩服，打开了我们看世界的这个面向。好，等一下我们要跟着疫情呢继续呢从荷兰再回来看台湾，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的
Hello 听见东南亚。
查某耐翘，无人敢介绍。芝麻电台 FM 105.7。
继续回到的节目是
Hello 听见东南亚。
今天呢，我们的来宾呢是曾经留学荷兰的激进党创党党主席陈义琦。我们嘉义达呢今天遇到了一个可以用台语聊天的朋友，就欢喜耶，也台语比国语更加练登。啊，我刚好相反，
台语较练登，讲国语拍感
啊，真的。好，我们的义琦呢，哇，他的台语非常非常的流利，而且呢，他出去外面哦，用这个台语宣讲哦，极具魅力，我都快要被圈粉了。但是听说义琦也是后来才开始讲台语的，是不是？还是你怎么样意识到讲台语这件事情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个行动？
嗯。其实我在荷兰的时候，我发觉讲，其实荷兰人吼，因对语言的迄个态度拢足开放，啊，因当然对家己的语言吼是拢有掌握掉的，吼啊，但是呢，因呢有足侪语言无同款的语言，因为这是尊重的第一个开始，第二这是好奇心甲国际观的足基础。像咱讲呢，是因为吼，你啊掌握掉无同款的语言，
嗯，
其实你看到的世界都无同款哦。
嗯，
我举一个就好啊，我去香港，我香港话了后，对不对？我就对香港的文化更加了解，所以香港因发生的代志，其实我最早就感受到啊，吼，就知道香港的状况，因为，我知道因的语言，以后待过两年，啊，所以有迄个感情，吼，啊，我还记得有一项代志的是，比如讲咱台语吼，咱的食叫做油条，咱叫做油炸粿，
对对对，
油炸粿，啊，那油炸粿啊，连我都完全不知道什么意思，
嗯。
直到我学会香港话的时阵吼，伊叫做油炸鬼
啊，
油炸鬼，啊，就油炸勤快嘛，所以油炸鬼可能就是一开始安尼意思哦，对不对？啊，你就有迄连接，吼，所以我也刚刚讲，学一个新的语言，其实会使互你学习到真正无同款看世界，还是看思考大事的迄个角度，所以语言是最重要啊，所以要掌握到咱家己的语言，吼，尤其咱家己的母语。当然这是基本来去掌握，但是做不幸的代志是啥？咱对语言的接受度，以台湾来的台语渐渐流失，含台语也渐渐流失。
哎呀，完全听
无呢。哎，做这样听无，我高雄嘛，做这囡仔听无。啊，我也开始想讲政治上会使尽量讲台语，但是受到足大迄个算讲阮足吃亏的所在。比如讲，阮哩台北开记者会的时阵，我早起哦去讲台语，人就马上记者关机，因为伊听无，伊、就关机，因为伊听无，伊转去佫加嘛歹加，你听意思无？即个造成困扰。啊，我感觉足艰苦的。啊，我想要讲这其实吼。我以前细汉的时阵，我高中哈离开校门，吼啊，我大家人其实拢讲台语。伊高雄的时阵，那后来呢，你我来给你2007年还是2009年，2007还是2009的时候，我分别都有回到台湾。迄时阵荷兰在读册嘛，啊，回来做田野，啊，给我处理家里的一些事。啊，迄时阵高雄捷运开始通无偌久，通几年。我坐捷运的时候，我发觉讲，下课时间高中生起来，无一个讲台语的时候，我惊到。我意识到讲啊，台语可能要翘伊啊。台语迄时阵国民党禁止的年代，伊无翘伊，但是后来想要翘起。
嗯，那么
对，我讲你听，迄就是国民党无通知，但是国民党迄时阵所留落来，迄个对台语的污名化的思维、比如讲台语是较低咯，台语无路用，而即个文化上的甲你歧视的这种文化因子都还在，所以咱接受这些文化因子到。哦，2000年之后，这些少年家，伊拢看到，比如讲带有文化歧视的这个物件。好、哦，举个例子，随便讲哈、哦。虽然我个人是刚刚黑文化，其实比如讲以前康熙来了，伊来带一挂对话的，对台语其实充满了，其实是一挂卡无好的歧视。好、认为较假咯，讲台语的人较无水准，啊，用这个物件，啊，你少年家，好、哦，可能顾。接受到这个物件时，伊就主动讲讲啊，大接受到台语卡。
刚刚好，你讲
台语就 LKK 啊。对 ，LKK 无水准啊，无路用，这老人在讲的啊，三话啊，就拢这个刻板的文化上的歧视了，对啊。所以你知道台语以国民党禁止的年代无翘的，但是迄时阵留落来，这个对台语的歧视的偏见留落来了，对不对？无继续消除，啊，伊就去了。所以你知道学语言其实某一个程度，迄是啥？就是。你有国际观的人，你会尊重他人的立场，无同款的语言甲文化，会做基本的尊重。所以，当咱会发觉讲台语是去用歧视而翘伊的时阵，你感觉吼尽量来讲台语一方面帮助，较侪人讲台语之外，另外一方面，其实我是要阿大家讲讲，其实我是咧尊重无同款的人的文化甲迄落，啊，这是咱的基本款。所以我会使话，我当然我是一个语言能力无好的人，但是我会使，我是足爱甲人学人的语言，系我的心态下咧，因为足趣味的。啊，这个物件其实反映讲，咱是不是一个哦，他算讲心态较开放，啊，而且较国际观、互相尊重的人。啊，咱啊安尼的时阵，这个社会不是较文明吗？
对啊。即妈妈咪叫阮早起一定爱讲台语，
哦、
因为阿妈听无，阿母因拢未晓
讲。对啊，对啊，
系啊。啊，阮即妈叫阮早起讲两句啊，吼，伊就足欢喜啊。
是
啊，药啊嘛要食啊，对吧？
系
啊，阮早起讲个台语够难，但是我刚刚讲吼，啊，你尽量讲台语哦，啊，无恁后日啊，佫要开始去学，真困难。
是，足困难嘞。
我是印尼客家人，
啊哈，
我嘛是可能禁止讲华语，
啊哈。
但是阮一定讲客家话，所以阮第六代啊，华裔嘛是会晓讲客家话。你若大人未晓讲，囡仔哪会晓讲？
突然我想到了一件事情，就是一起刚好举了一个例子嘛，例子是油炸粿耶。
哦，还是我学油炸粿，广东话油炸粿，
油炸粿，
它让我可以去知道说原来好、哦，可能就这个意思。
我的的确确也是后来因为学了台语之后，我才知道，其实原来在客家话也有类似。后来我才发现，原来在越南语里面
也是
油条就叫做粿、
啊，
然后就是油炸粿的粿。 有趣的惊喜，也就是说很多的朋友说哎，国际观国际观，我刚刚在讲国际观这件事，我们是不是能够尊重一个文化，尊重一个语言，不是说这个语言只要在家里面讲，不要在学校讲，曾经有一个政治人物这么说嘛，对不对？哦，那就是我们不够去尊重一个语言跟自己的文化。
像我们在印尼哈，你去跟人家说，比如说我要吃肉臊，
肉臊，对对对，
那个是因为我们那边有闽南人，
像米粉嘛是啊，是
米粉，
米粉，嘿，对，嘿，
足多
哈，嘿，对，荷兰嘛是哦，我讲一条，我哩家楼顶关吼，听因为因较无即个摆摊贩的即个吼啊，爱有去寒人的时阵对不对？哦，讲个真吼，如果咱来荷兰吼，就申请一个吼鸡排摊吼，我们一定会大赚钱，你有没有想？但是被申请掉，因为流动摊贩不好申请，但申请掉我们一定赚钱，为什么？因为荷兰的冬天差不多四点就天黑，啊，你只要吼鸡排很香嘛，
很香，
然后你就把那个香气往学生哈这个教室让他闻到，一定出来啪大排队，我们鸡排摊已经赚死，哇！我得跟他说，我想去卖鸡排，
而且他们要写给白。
我讲哦，我印度其中越南春卷，一个是叫做润片，
润片，
润片。我起工，哎，为什么叫润片？润片啊，就很有趣。阿爸包嘛是八袍
啊，就是跟印尼一样对吧？
所以我的去了荷兰的超市有冷冻八包，而且八包嘿，对，就很有趣，很有趣。
多了一个语言是没有什么害，就是
是不啊，中华语
啊，中华语。我去到韩国，我就买袂，跟我同事讲客家话，嘿，三千，我惊一下，这人那天有人讲客，因为我是客家人，广东的，我来这边住，他也是韩国的哇，啊，到泰国也一样，
是，
所以我感觉讲吼，有时阵吼，台语啦吼，客家话，哎。世界也会通哦，
是啊，你加一种语言，其实也是加一种角度看世界，
对，看世界的一个方法。
对，
难怪的，陈奕奇看世界的方法跟我们不太一样，因为精通多国语。可恶！好，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的
Hello， 听见东南亚。
请听姐妹的声音。FM 105.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Hello 听见东南亚
阿巴嘎巴
阿西亚登嘎啦，
我是小魔女梁琼丹，
我是黄塞因嘎伊达
阿巴嘎巴嘎伊达
嘎巴巴伊。
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是曾经到荷兰留学的陈奕奇，他也是激进党的创党党主席。那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跟奕奇在荷兰遇见印尼咯。奕奇刚好举了一个例子嘛，例子是物价贵耶，
广东话油炸鬼，
油炸鬼，
让我可以去知道说原来、哦、可能就这个意思。
我的的确确也是后来因为学了台语，对客家话也有类似，后来我才发现原来在越南语里面
也是
油条就叫做鬼、哦、然后就是油炸鬼的有趣的惊喜，也就是说很多的朋友说哎，国际观国际观，我刚刚在讲国际观这件事，我们是不是能够尊重一个文化，尊重一个语言，不是说这个语言只要在家里面讲，不要在学校讲，曾经有一个政治人物这么说嘛，对不对？哦，那就是我们不够去尊重一个语言跟自己的文化。
像我们在印尼哈，你去跟人家说，比如说我要吃肉臊，
对对对，
那个是因为我们那边有闽南人，
像米粉嘛是啊，是
米粉，
嘿，对，嘿，很
多
哈，嘿，对，荷兰嘛是哦，我讲一条，我哩家楼顶关吼，听因为因较无即个摆摊贩的即个吼啊，爱有去寒人的时阵对不对？哦，讲个真吼，如果咱来荷兰吼，就申请一个吼鸡排摊吼，我们一定会大赚钱，你有没有想？
可以。
但是被申请掉，因为流动摊贩不好申请，但申请掉我们一定赚钱。为什么？因为荷兰的冬天差不多四点就天黑，啊，你只要吼鸡排很香嘛，
很香，
然后你就把那个 香气往学生、哦、这个教室让他闻到一定出来大排队，我们鸡排摊一定赚死。哇，我就跟他说我想去卖鸡排，
而且他们要写鸡排。
我说他们有一种越南春卷，他就是叫做润饼，
润饼
润饼，我问起说哎，为什么叫润饼啊？润饼啊，就很有趣啊。肉包也是肉泡啊，
就是跟印尼印尼话一样对吧、
啊、所以我们就去荷兰的超市有冷冻肉包、嗯、而且肉包、嗯、嘿对、嗯、就很有趣、嗯、很有趣。
多了一个语言是没有什么害、就是
是没有啊，中华语言、
啊啊、中华语言、啊、有时候台语啦客家话哎。世界也会通哦，
是啊，嗯、你加一种语言，其实也是加一种角度看世界，
对，看世界的一个方法。
对，
哎、欸，难怪的，陈奕奇看世界的方法跟我们不太一样，因为多国语言，可恶。好，继续回来了聊。奕奇是莱登大学主修政治经济嘛，对不对？
对，
所以呢，你现在回到了这个台湾，当然，人生的路就走到了这里。面对这个中国热，还有台湾很多的朋友可能没有意识到内忧外患的危机，对于台湾的现在来跟未来。然后你应该有很多在意的地方。
我也刚刚说台湾这个处境有一些危险，为什么说危险？是因为其实世界我们产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个变化是过去的这个全球化、啊、全球化、过去的30年全球化的主旋律其实是中国崛起，那中国变成世界的这个工厂，世界工厂。那可是在过去2018年了、嗯哦、我认为那个谁啊，那个好像一年前还是几个月前，我们的台积电的董事长，前董事长张忠谋有涉及了 N 杠，他说我们的、哦、人类的历史进程已经走到重新定义全球化，他是说了很含蓄，他的意思是其实就是未来美国跟中国因为已经是价值对立了，过去美国是希望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了后、哦、加入世界工厂了、啊、他慢慢慢慢他的价值生活习惯会跟文明民主比较接近，后来发觉说没嘛，所以真开始要脱钩、嗯、那个脱钩里面其实世界会进入一个新的状况、啊、台湾刚好以这个脱钩的最前线，就是美国跟中国的这个前线，所以台湾是危险的，但是台湾也是安全的。我说的危险是因为都在脱钩的这个界面当中、嗯、但是呢、哦、刚才好像我们回旋，但是呢正是因为它的是在这个界面，所以它是很安全的，因为没有人想要随便让这个东西改变、哦、台湾改变、哦、所以台湾其实某一个程度是原来是安全的，但是我们台湾人可能要思考的就是我们较没思考到，就是说好啊，这样的情形之下其实我们都很清楚，过去我们的民主转型30几年、哦啊、我们的本土全民执政也将近8年，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要坚定的站在继续站在民主的这个世界的这边，好、哦，就是往这个自由民主的这个队伍去站、嗯、去站边，好、哦、啊，这是我们、哦、理论上应该要走的道路。但是，咱台湾内底阁多好，好、哦、有一种，因为台湾真趣味，有个人就敢讲，咱来甲中国站做伙。哦、所以咱有这个政党，伊就会主张讲，咱个爱好的经济上爱甲中国做服贸甲货贸。哦啊、甚至哈、哦，跟加深迄个贸易关系，就类似有这种说法，而且还是很重要在野党。那我们就这时候就会害怕说，哎、欸，人类如果走到今天这历史时间点啊，结果如果啊，真正这个主要在野党动算了，咱的民主会不会的都哈真正去有迄个？为什么？因为中国最厉害的地方是啥呢？他想要用选战而不是用炮弹打下台湾，因为用炮弹、這個，美国跟日本会介入。但是用选战，美国跟日本就很难介入。所以为什么美国跟日本很在意台湾这一次选举？但不幸的事情是，台湾人较无啥了解，所以咱敢那无啥在意咱家己的选举、
嗯。我爸爸讲吼，周边的人都很紧张，只有你们不紧张。
对对对对对，
我爸爸告诉我这样子，
是
因为每次他打电话给我说：“哎呦，没欢乐啦。”
不是，好，咱吼只要做出健康的选择、嗯，其实唔免欢乐。但是因为台湾人唔知啊，什么叫做健康的选择、嗯，所以咱就爱做欢乐，安尼就对了。嘿，啊，所以我也刚刚讲。台湾上个大问题就是台湾的民主30几年专行，本土全面执政也差不多8年，可是为什么台湾人都还是很担忧，讲吼算唔掉了，台湾可能后一波就无去啊，而且后一波咱台湾人就无多，哦，台湾人的身份无多继续维持。这其实就是阮想后来要冲动，我家己也从离开教职、嗯、啊，然后啊。 创立一个政党的一个原因，我们是希望未来打造一个政治格局的，是不论台面上竞争的政党不管是那个未来要执政的或未来主要在野的，都是忠诚于我们台湾利益的政党，这个时候台湾人就会有一个安心感，不论你们这两个政党都是，反正你们都是爱台湾的，都是本土的，都是忠诚于台湾，你们谁当选我们台湾还在，那这样安心感至少要给台湾人民。
对对，
所以为什么台湾基进都坚持走自己的道路，我现在坚持回来用冲动的方式，其实就是希望说先让我们的民主完成巩固，然后有一个比较好的民主制度，我们利用到这个民主制度后来删除掉，产出更好的社会制度。
哦，一直有提到希望就台湾打造出属于自己的本土的政党嘛，而且是双轨甚至是两个以上呢，
就执政的跟在野的都要确认是本土的，
对，
能爱台湾的
守护我们台湾的一个政党。今天在稍早的时候，这个嘎伊达给我看一段影片，是那个印尼传回来的影片哦。这个影片呢，里面他们没有意识到，
他们没有意识到
中国渗透的这个严重性，对不对？
对。
嗯、
然后，
对，
那就是人家乱传，已经传遍了。一个晚上，马上乒乒乒乒乒乒乒乒，他们传过来，表示说在那边已经传遍了。
是。
然后我传给他们说，这个是假的。我说哈、哦，不可能这样子，你因为我们也不会去写简体字。
是。
嗯，我能做的只能这样，
是，就是这样。
所以这段影片是上面是写台湾人要回归祖国，是不是？
嗯，这是中共的认知作战。
对
对，
是从海外再回到台湾哦。但是很多台湾其实也没有意识到，有一些影片它已经不断的接收跟在洗脑我们自己，这个蛮像温水煮青蛙，
对，很可怕。
今天因为请到的是政治经济与博士嘛，他刚刚讲了一个蛮犀利的观察的。其实大家知道前一阵子我们的台湾首富郭台铭有参选总统嘛，但是疫情非常的有正义感，说竟然没有人为郭台铭说话。
对，因为郭台铭，他本来要参选总统，可是后来因为中共公被查他的税，然后他就自己退了，就整个缩掉然后退了。那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这表示什么东西？这表示中共他可以来干预台湾人民或剥夺台湾人民
早就有
的参政权
，
这件事情在民主社会这是一个大丑闻，加拿大在春天的时候，有一个就是说春天夏天他们一直在吵一件事情的，他们有一除了中共介入他们选举国会选举之外，情报单位放出了这个资料出来，有一个东西的是有一个香港裔的加拿大的国会议员姓庄，那因为他支持那个谴责新疆的维吾尔集中营，结果也亲人在香港的就被加拿大的中共的大使馆去恐吓，这在加拿大就引起了很大的风波，只有这样去恐吓对他的亲人在那个
，
这样就引起很大风波了。台湾的首富郭台铭他的总统参政权被剥夺，其实就是被剥夺，中共剥夺不敢参选就是被剥夺，这么大的一个事件连他都可以被剥夺，那我们一般人是不是对更容易因为他的恐吓我们就自动退缩了，这就是一个民主的一个很大的丑闻，这是一个 scandal 很大的丑闻，但是台湾社会大概不以为意，好像在看笑话。我跟大家讲，看到郭台铭最后缩回去不要好像真的落井下石或笑话，那是台湾的民主大危机
，
可是台湾人却无动于衷。所以为了刚刚我告诉你，我们台湾的首富连首富的参政权都可以被剥夺的时候，你我一般市井小民的参政权什么时候个别被剥夺可能我们都不知道，这多可怕。所以你知道台湾社会这个事情开始要认真严肃的讨论，但是我们都没人去讨论这些事情，我刚刚有够哈的，那个是令人很难过的事情。所以我才会说对比一个正常的加拿大社会，连这么小的事情都是一个民主大丑闻的。
对，
台湾这么大的事情，
这么大的事
竟然大家没有哇怎么可以这样，没有，这表示什么？我们都已经把这些不正常的事情都理所当然或视而不见了，也就是我们接受了不正常的变态的事情了。
我现在是台湾人，我们学历史嘛，以前嘛，国民党是跟中共的
共产党1949年
对战被过来台湾的，
对，
那为什么现在不知道哪一个政党都有了，反而觉得说哎，就是跟他们有一体，好像那个是我们的人，很多人会觉得这样子嘛，因为我们是讲中文，我们这是一个国家的人， 我身为一个 外面过来的人、嗯嗯、我会觉得说如果今天是我的话，像我们印尼我们现在独立的话，我们就到死为止我们也是捍卫我们，
对啊，就捍卫印尼、啊、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家园啊。
但是我们台湾人很多
没那个很讨厌，就是这样嘛，台湾社会有一些人就是他没把我们的家园当作我们自己的家园爱护、啊、所以有的人其实都是把他利用了他就要淡掉、嗯、甚至要移民到、哦、美国去还是澳洲去就对、啊、对对对对，你说他这些人要叫他移民到中国他又没爱呢，全世界有一个国家去用声音的国家叫做中国嘛，那如果你也真正是很想要做中国人，你就移民过去就好啊，这是很自然。你知道荷兰、哦、有一个很好的政策，他家、哦、有很多华人，中国来的华人他那对不对，他有一个政策说哦，你也老啊，想要那个落叶归根，对不对？啊，没关系、哦、啊，荷兰他就送你回去，送你回去又买一个单程机票给你哦，因为你回去了、嗯、他就不浪费这些退休金嘛，你要落叶归根、嗯、
对
吗？ OK 呢，
很巧的，
很巧的啊，所以我的意思这个和平的分手啊、我刚刚哎呦，这个文明嘛，你介意住倒位，我有你选择 啊你要回去你就卖过人家搞完去了，但是你不可以住在家又说、哦、比如说荷兰的华人说
啊，
对，讲我来生活我看我话讲啊，荷兰是自古以来是阮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那荷兰人就丢起来，不可能啊。所以台湾的是安那，你知道？以前我拢开玩笑，台湾有足侪人叫做吃阿明、困阿明、叫阿明，台湾就是阿明，咱去用吃、去用困、去用叫。你常常说、嗯、所以我常常说其实我们的德书顶管，如果我们大家给他动作，这是我们此生无所去最终且唯一的家园，那么我们唯一能做的，我们就好好跟爱护、嗯、让我们的家园变更好，这我们做会到啊，我们就认真去做就好啊，我们就比荷兰人更聪明啊，就比他骨烂，我都一直说、我们值得更好的台湾啊、嗯，
因为福利政策没有荷兰这么好，我们应该把这些想要回归的人免费机票送回去、
啊啊啊、对、啊、上一集就给别人给
开玩笑的，
我还说他绝对不玩
好，等一下我们要跟着疫情呢继续呢从荷兰再回来看台湾，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的
Hello 听见东南亚。
寂寞电台有你上喜欢的歌，寂寞电台有上新的新闻，寂寞电台是你上赞上好的好朋友，寂寞电台调频105.7。
继续回到的节目是 Hello 听见东南亚，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是曾经到荷兰留学的陈义琦，他也是激进党的创党党主席，那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跟义琦再从荷兰再回来看台湾。义琦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新住民朋友他们从各个地方来到台湾，很多的朋友是放弃了我们自己的国籍，
对对对，
而且呢也有可能回不去，因为比如说像越南的朋友就告诉我说，不像在印尼可能住了五年还可以回去、他一辈子就是在台湾了，所以万一
台湾
所以我跟
他我住在台湾我就是要捍卫台湾，
是、嗯、
对，
就是这样，
我住在台湾啊，
是啊，
我说了我在印尼你要出事吃印尼的饭，大汉我嫁过来、我生孩子，我孩子是台湾人，
是，
所以我不可能说人说、你祖国、我说祖国是已经我们是第四代了，
是、
人美国跟荷兰他们也讲英文、
是、
有什么他们可以当一个国家一个国家，
是，那是这样，
我一直有想这个问题，印尼的华人不会说我是中国人我是印尼人，
我是印尼人，
马来西亚的华人也不会说我是中国人，他说我是
马来西亚人，
我说过这个，前一阵子我看到，我对新加坡不是很理解，因为我没有去过、但是我那一天刚好在 YouTube 上面看到新加坡的那个总理李显龙、他有讲一句话、
就是说
最好吧，对不对？但是有一句话我很认同，他说那句话，他说不管你当时来到新加坡，对不对，你以前都想要落叶归根，但是我希望你来到新加坡了，你就落地生根，意思就是不管你当时来到新加坡，你就变成新的新加坡人嘛，
对，
就是落地生根嘛，嘿，你也要做落叶归根，你又继续做中国人这样、其实也没什么，这叫文明的这种选择、让这些人有文明的选择不是很好吗、台湾最大的问题的是 其实咱是有文明的选择，那一些想要讲要做中国的，其实过去就可以做中国人了嘛，完满好、哦、圆满他的中国人的身份认同的想象，这很好啊。但是问题就是，他只有台湾不爱走啊，然后一个讲咱家爱中国的一部分，你想要说啊，其实这是做粗暴不尊重我们的。我们常常讲一件事情，比如说有一天啊，主持人丹丹，我可以讲丹丹，来，咱来猜拳。猜对了，你家是我的；我猜输了，你家才是你的。那丹丹想说，我家本家的乖，我想要被跟你猜拳。
我也是，
我乖孙啊，
对啊，你搞骗，你知道？我们咱先给我们骗去，你知道？啊，然后我想讲，台湾的咱台湾人嘿，我想爱跟家里迄个处理开，还讲证明是咱嘿。嗯，一进的时候，你敢设局，敢欺骗。嗯，所以我才会说，不管你当时哈是对归台，还是对未来来到咱台湾这块土地，啊，咱家当作咱家己的共同的家园、共同体，咱就好好个爱护。啊，咱家变成较好，咱大家拢生活一家，而且乐园，不是足好的吗？系啊，
诚心加班呢就足好。
是啊，就是安尼，互相会使来帮助，互咱变较好的家园。
盖亚呢？啊，在今天的访问之前呢，他刚跟我说，其实我是不认识激进党的。
我没有，这个是真话。
他说我没有听过激进党，所以我们激进党到底在做些什么呢？
是我认识你是透过你，有时候很激动，有没有？嗯。没晒啊！你进进八班，什么边边？哎，纳税了。
嘉义大说：“哇，他认识的那个义奇，今天好温柔哦。”然后义奇说：“我本来就很温柔，但是为什么会变成一个在电视上看起来很激动的人呢？嗯、那就是因为，
其实有很多这个社会其实不能够让他逾越的界限，然后台湾社会却麻痹无动于衷，嗯、就像说。”在加拿大，他一个小小的这件事情，他是一个大的政治丑闻。台湾的一个类似的大大的事件，台湾人跟他拢不要不紧，所以这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哇，你们怎么会把这些这么离谱的事情却无动于衷？你觉得是哪里出了问题？所以你就必须要告诉大家，这件事情真的是太离谱了，这不能够接受。可是很不幸的，因为我们都很多事情都改理所当然，然后无动于衷啊，这件事情就是要不断的有人去大声疾呼、嗯、所以我能够做的是因为我们小，那我们的麦克风也没有那么大，只是宣传机器也没有、嗯、所以我能做的就一个人，那我就大声疾呼告诉大家，这是很不应该接受的事情。
好，那我就要帮那个听众朋友问咯，那我们选给小党有用吗？而且有这么多的小党、嗯、为什么你是我最好的选择呢？
很简单，我刚才说，其实我们要确认一件事情，就是台湾必须要真正的本土在野，本土心忠诚于台湾利益的小党，然后成为未来的主要的在野党，我们要开始扶植这件事情。好，那台湾的所有的在野党里面最本土的，其实就是台湾激进这一支队伍。第二个，台湾激进呢投他的政党票，因为我们有三张票，第三张就是投政党，台湾激进的政党票不会浪费，因为我们的那个民调其实都差不到1%就可以过去5%的门槛。那你要过5%的门槛，你马上他就可以有两席的立法委员，所以其实那 CP 值不分区的立法委员，然后那个 CP 值是很大的。
对，
不管你的 CP 值还是说他本土为本土的在野的政党让他扶植出来，其实这都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就
该不要整碗给一个人捧，
对，没错、对、
而且有人可以监督他，甚至可以，
对，是我们要校正民进党、然后校正他、因为民进党有一些路不好、我们要校正回来、对不对、当然我认为说本土的还是要继续执政，就是这样、未来才能够足就双本土的政党政治的格局。我跟你们讲，1990年代李登辉是不得了的哦。李登辉总统真的是政治家，因为他呢，除了让他自己、成为国民党党主席之后，扶植中国国民党啊、变形哈、也做党主席嘛，然后把他本土化，然后让他成为一个本土、跟本土利益结合的政党哈、忠诚本土利益的政党，好了，变台湾的国民党，然后一帮走民进党起来呢。我四月份去慈林基金会的时候，林益雄他那边有一个展览馆，林益雄前辈，哎、要人民做主，一前民进党的创。 政党的党外的前辈，因为讲九零年的时阵吼，李前总统找十个企业家，然后一个各捐，叫他们捐各捐500万呢，然后之后。他们以为说李前总统跟他们要政治现金哦，
嗯，
然后说不是，你们要去帮忙民进党，所以是给民进党啊发展呢。李前总统是这样，然后你知道我九零年代的时阵哦，嘛，记得我新书发表前一阵子的时阵哈，那有一个那个民进党的党外的前辈，然后是民进党的台中党部的执行长，第一任的执行长陈彦斌，一个公益一个小故事。九零年代初的时阵，李总统找他们到总统府，因为他很讨厌国民党，所以他不去啊，一个公你们进去，我在外面等你。结果谈了很久之后，你知道那个出来之后，他就问他的同伴说啊，那个你们是跟李总统说什么？这个国民党主席有什么好说的？结果他的同伴跟陈彦斌前辈公说，李总统千交代万交代，你们好好监督我，好好批判我，我这样才能够好好的把我要做的事情给完成。
对啊，
艺术以上呀，你喝啊，干没喝啊，干干多，安尼我卡喝这代志。那是两件代志，你该骂，你该批判，对不对？用你民进党冲撞的力量，他就可以用这个冲撞的力道，把国民党当时候遇到很多扯后腿的这些哈、哦，这些整个既得利益哈、哦、啊大统派的扯后腿，把它压下去，
然后
对啊，所以台湾的国民党、跟本土民进党共同推动台湾的民主转型，
嗯，
就是两个双本土的政党共同推动台湾的民主化列车的往前进。现在这个格局消失了，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确认我们的在野党是本土的忠诚于台湾利益的，所以他们连中共问题都不敢讲，连服贸的问题都在扯来扯去。
对，
好，你想要艺术、啊、
我记得以前、哦、我们读书的时候，我当学生的时候，因为我知道李登辉这个名字
应该是南向政策，因为李前总统鼓励我们到东南亚投资，尽量不要到中国投资，因为我们跟东南亚投资，我们除了可以跟东南亚一起成长之外，东南亚不会说我们是他的，
对，
但是我们到中国投资他会说我们是他的，我们会被他绑住，所以李前总统很厉害、
嗯、啊，我们就是以前就是会学到，就是会李登辉啊，
对
什么啊这样子，我们历史上会学一点这样。
哇，嘿嘿嘿，
就是所以我比较来的时候，我那个时候1999年还是
李登辉、李前总统。对，
刚才嘎伊达说他其实呢跟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我也是啦，不是只有新住民在拼经济而已，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生计而忙碌，有时候没有办法关心政治、了解政治，但是政治还是很重要，因为
你知道，如果我们目前没有关心他的话，投错了票之后，其实你知道中共可能会在逼近台湾、嗯、那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就等于是在这个历史的时间点，我们可能跟民主价值同盟、哦、这些民主国家就脱钩了，那这个东西对台湾未来的安全会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台湾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说刚才那个我们的那个主持人也有说过，大家各行各业可能都工作很忙，为了生计奔波，所以如果有一天我们要给台湾人民一个安心感，说不好意思，我最近比较工作啊或家庭啊或什么问题很忙，我忘了去投票，哇，没有办法关心政治，但是投票结果不论为何，我们的台湾依然是我们的台湾，不让我们担忧，有消失的疑虑、嗯、
对，
这一个未来要给台湾人民，这个未来的诞生或实现，就是要确认未来准备执政的一定是忠诚于台湾利益的政党、
嗯、
要主要的在野的做监督制衡的在野的也是忠诚台湾利益的政党，这样台湾一定会更好。就像最后我跟大家讲，台积电为什么它的竞争力那么高，因为它有很厉害的工程人员工程师，它有因为它的良品率是世界最高的，所以它的成本就会压低，所以好的品管人员、
嗯，
本土执政的就是所谓的那个台积电的工程师，制造的工程师、
嗯、
本土在野的就是我们的品管人员、
哦、
所以他的良品率最好，就成为我们的护国神山、
哦、
台湾值得这样的一个政治格局，那我们的台湾未来就会啊，不好意思，我最近可能像日本一样啊，我最近太累了或不想关心政治、啊、没有去投票，但是台湾依然会是我们的台湾，
对、嗯、不要说变得不如以前，
是是，然后中国又来了，或中国的魔手又伸进来了，这件事情要避免。
好，等一下我们要跟着疫情呢继续呢从荷兰再回来看台湾，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的
Hello 听见东南亚。
家有你上喜欢的歌，家有上新的新闻， 你上赞上嗨好朋友，芝麻电台调频105.7。
继续回到的节目是 Hello 听见东南亚，继续来跟一起再从荷兰再回来看台湾。我们的助理主持人于谦呢，今天呢其实是生病的，但是呢他有一些问题想要来请教我们一起。
有民众 call in 的感觉。身为年轻人，就是大家其实都对激进党刚开始出现的时候都有很大的期待。近几年来，就是激进党也可能面临一些人出一些事件，所以就变得好像声量没有以前那么高。就我自己的感觉还是这样，也会觉得说，究竟激进现在的定位是如何？该如何就是争取更多年轻人对激进的认同？这是我会比较好奇的点，因为就是以我目前的选择来说，可能还是会选择比较多人支持的那个党，要维持他目前现有独立的状况来说。可是的确刚刚听到一起大哥说，就是台湾还是需要本土在野政党来监督这件事，我觉得也是很重要，所以就会想要知道激进目前的定位，第二个是该如何让激进争取更多人认识跟认同。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激进的定位其实从他创党的时候就很清楚了哈。那这个清楚的意思是说，我们的主张台湾的民主转型没有成功，是因为台湾我们现在有一个可能是哈有资格的本土的执政治理的政党，可是很不好意思是台湾并没有一个合格的本土在野监督制衡的政党。导致于说我们现在的主要的在野党，他未来可能会回来执政的在野党，他在跟中国的关系搞不太清楚，那他好像我们没有办法确认他是不是忠诚于台湾的利益，所以我们的民主转型就会遇到一个难题，就是定期改选，我们会定期亡国感。那90年代我们为什么不会有这种定期改选，定期担忧台湾的选举结果会不会影响台湾还在不在的这种焦虑症状，其实是因为执政党是李登辉把他变成台湾的国民党，以及在野党是本土的民进党，所以他有两个本土的队伍在进行竞争。很不幸的，其实2000年之后这个格局消失了，就变成怎么样的状况，就是我们的执政党现在是如果是民进党的话，可能台湾还会继续是台湾，可是如果是不是民进党而是比较亲中的要重启货贸服贸的这些政党的时候，我们台湾还会在不在，我们就会担忧。所以未来要解决台湾的那个定期改选定期亡国感，我们就要给人民一个本土在野的选项。所以激进党从创党以来就是告诉大家，台湾的民主转型没有成功，没有完成民主巩固，就是没有办法确认我们有本土在野的政党。台湾激进就是扮演本土在野的政党。那其实不是最近激进党声量因为某一些过去的知名的明星出走而声量降低，不是，是我们的社群媒体的演算法，它导致于很多东西，包括触及，包括什么啊？这个意味着什么？未来都要大党或者有花钱花大钱能力做行销的政党才有声量。所以我要告诉各位年轻世代的朋友，如果你清楚的理解台湾现在民主转型的结构性难题，那理解了之后你就知道解方在哪里，那你们应该就要跟我们一起，不是只有靠台湾激进，而是说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任务。李登辉他们那一代人完成了第一次的宁静革命，那么我们这一代人共同来完成台湾的第二次宁静革命，足就一个本土在野的政党，让他可以生存在台湾，然后解决定期改选定期亡国感，以及解决我们的民主竞争现在已经非理性的状态，因为我们的民生跟社会问题没有办法进行理性的辩论。比如说台湾欠缺疫苗的时候，当他们提出质疑没有疫苗的时候，我们怀疑说，哎，你是替人民没有疫苗在说话，还是替中国疫苗进台湾说话，我们也搞不清楚了。所以我们的民生跟社会问题没有办法有效辩论有效讨论，所以台湾的政治已经进入了死局当中。为什么激进其实的定位一开始都是其实都很清楚的，再来为什么投给台湾激进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政党票的计算方式它从来不会浪费，因为激进从五月到十月份我们皮尔森的民调都是差4%多，那其实差不到1%，那政党票的计算方式过了5%之后马上会有两席的那个不分区的立委，过5%之后要 2.9% 才会增加一席，所以你给激进1% 你马上可以增加很有本土战力的台湾激进的本土立委到国会，跟、哦、假设你把它给民进党的话，假设你民进党讲你要累积 2.9% 才会让帮他增加一个，你觉得哪一个 CP 值比较大？所以当我们知道它的计算方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什么是最好的选择。而且过了 5% 之后每一票都不会浪费，所以没有所谓的浪费票的问题。那是因为有很多的宣传上面我们的声音出不去，那台湾人民也没有被正确教导第三张选票，不管是执政的或在野的大党其实也不会刻意去教导，是因为这个制度是有利于他们的，所以台湾人民不知道第三张票其实他如何，他的游戏规则怎么投，那他代表意义是什么啊？但是就会说啊，投给小党会浪费票给我们啊，这其实就是小党在台湾生存很困难的地方。
台湾呢有理想的年轻人好了，想要参政其实非常的困难，因为我们没有钱没有资源、嗯、但是你刚刚提到了在荷兰的这个经验就不是这样子。
我举一下、哦、其实台湾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其实台湾的政治里面，其实如果你没有背景、哦、你不是富二代，你没有很有钱、哦、其实你要参政你的当选的几率是比这些人低很多、嗯、所以这表示什么东西，表示其实台湾现在在选贤与能的这样的一个选举制度里面其实越来越僵化了，而且有利于某一些人，所以台湾必须要从选举的公平性进入去思考。比如说在我们高雄啊或大都会里面，尤其那个中南部的大的都市里面，大部分的选举都要挂看板，那我们遇到一个问题，说我根本没有钱挂那么多看板，虽然挂看板而且都是排碳都、就是石化的这些不可燃的这些很讨厌，但是每一个人都挂100面看板以上，我只能挂一面，这其实是金钱的落差导致于你们的竞争力的高低差，因为知名度就会有高低差。可是人家国外像荷兰或欧洲在选举的时候，大家都一样同样大小，因为他不能够挂看板，只能在同一个公共空间，然后每一个候选人分配一样的看板的时候，这时候是不是从公平性切入，可以让哎有钱人并不会因为他有钱做行销宣传，所以他就取得比一般平凡家庭子弟出生的小孩子想要参政的这些小孩子更高的起跑点，就类似这些那个整个公平性的这个整个原则是要下去思考的。就很可惜我们在高雄只有一席的那个议员而已，没有党团，否则我们要提出高雄城市自治条例的修正，禁止高雄市商业看板挂这些政治看板，那这样就会让我们的拉低他的那个整个金钱开销门槛的时候，让更多平凡家庭子弟出生，然后他对公共服务有热情，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以后也有能力，那我们就应该给这种人上去来服务我们，嗯，这才是个更好的未来，不是吗？
我们每一个人呢、哦，每天都关心生计，但是呢，疫情它不仅关心生计，还关心我们的生存跟生命安全。每天都怎么那么冲，街头巷尾走到各个地方，真的很累。哎，其实我们做的事情都是一样的，但是前提就是因为我们有民主跟自由。
对。
访问疫情之前，我其实有一点点担心，我如果不是嘎伊达的话呢，今天不会有这个访问。嘎伊达说，哎，我们什么时候要访问那个荷兰的留学生啊？我心里就有一点担心，哎呀，这个节目会不会变成人家帮我们贴标签泛政治化啊？有一天我可能就被中国封杀了。但是就是因为我们在台湾，我们拥有言论自由，我们更应该要把这样子的声音说出来。好，所以呢今天有疫情在，然后呢大家也会想说，投给激进党有用吗？哇，上一次的选举也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因为就过了那3%，
是，
然后激进党竟然活下来了，
而且
然后
罢韩、嗯，
今天还可以看到一起、
嗯啊，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呢，在大选将届嘛，我们手上有3张票可以做出我们自己的选择，嗯、
对，第3张政党票，然后我其实只要过5%，我就可以进国会了，
耶、嗯 yeah, 啊，耶、yeah, ，
我想要把这些话告诉台湾人民，说我们值得更好的台湾，
我们都值得更好的台湾，我跟大家一起认识一起的，后来发现他怎么那么冲，哎，我们生命第一优先的事情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这样做？后来我就想啊，对，就像在爬圣母峰一样，不可能分心，我不可能往旁边踏一步，因为如果不小心
就失足了，
我就、okay. 对，我掉下去了。所以呢，现在我们也在这样的边缘，必须一心一意。嗯、谢谢一起来到了节目当中，
谢谢你们，
谢谢辛苦
的辛苦的。好，在荷兰可以遇到印尼，当然也会遇到中国，还会遇到台湾。那我们 Hello 听见东南亚就下次见喽，拜拜，
拜拜。
本节目由内政部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直播，让我们为新住民在台湾的认真努力喝彩加油。